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Jenny， 今天要来聊聊减肥茶这个话题哦。减肥茶真的有效会瘦吗？会不会越喝越毒越伤身？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传统医学科的苏伯璇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伯璇医师。
所以是前阵子我看到一则减肥茶的新闻，真的超吓人的，就是有人从国外进口减肥茶在网络上面贩售，结果呢被检验出来有四级毒品，西部曲名，这真的也太可怕了吧？
哦，西部曲名这个药啊，它这个毒品哦，它其实是一种大脑神经的抑制剂啊。所以它的好处会被放在减肥茶里面，是因为它有抑制食欲的效果。所以只要有抑制食欲，就会让人不太想吃东西，那就会达到减重的效果在。但是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呢，它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副作用，像是会造成心悸、心率不整，更严重一点可能会造成心跳停止，或者是一些像失明啊，或者是猝死这些比较严重的副作用。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可怕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说它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就把它放在减肥茶里面，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嗯，真的耶，因为我从那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里面去查，那因为这个毒品的这个害处其实非常多，因为它会对那个大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那吸毒者的话会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往往需要反复的增加使用量，所以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下就会使用过量，然后甚至造成中毒的现象，然后而且也会依赖毒品。那一旦就是说你没有使用或减少使用的话，身体就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流泪啊、打哈欠啊、呕吐啊、腹痛、痉挛、焦躁不安，或者是强烈渴求这个药物的这种戒断的症状。所以如果是减肥茶有这种毒品的成分的话，其实真的是对我们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那我想要请问苏医师啊，就是在传统医学的领域当中，用减肥茶主要的成分跟作用的原理是什么？
其实市面上应该是大家可能都有看过蛮多种不同名称的减肥茶，那但是它其实虽然名称很多很不同种的名称，但是它其实作用不会分成很多种。那我这边会跟大家介绍两种的减肥，就是大家比较可能会常用在减肥的那个茶饮上面。那第一个是以一些像是一些祛湿啊、消油脂、消脂的这种减肥的茶饮，那它的成分呢，其实用在祛湿跟消脂的这个成分，大部分就像是使用决明子啊，然后山楂、荷叶、莱菔子、泽泻，或者是再加上一些像桑叶这类的东西，这些就是会有一些健脾胃的效果在。因为其实油脂跟湿在中医的理论来讲，它就是一种代谢的废物，累积在体内代谢不掉，所以我们在使用中药的治疗的时候呢，就会使用一些健脾胃的效果来增加代谢的功能。那另外这些药物里面，像决明子，它就有一些清肠通便的作用，因为它是一种种子类的一个植物，药用植物，所以它会有一些油脂在，那就会有一些润肠通便的效果。那山楂呢，其实它目前也是蛮常用在一些降血脂的作用，然后它有促进消化的效果在。然后荷叶呢，它其实也是有降血脂跟和胃的效果，所以用这些药物其实都是用来针对我们的肠胃功能，来达到增进肠胃功能的效果，那改善代谢的作用。那另外桑叶啊，其实经过现代医学的研究，桑叶其实它有降血糖的效果在，所以其实使用这种药物来放在茶饮里面，其实就对于血脂跟血糖都有改善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在减肥减脂的过程之中，也达到一些针对慢性病的控制的效果在。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呢，就会有达到促进消化啊，然后有一些让大便比较通顺，然后来改善血脂血糖的效果在。那这个是其中一种啊，我就是针对的是属于那种脾湿比较重的，那种代谢比较差的，可以适合来饮用这种茶饮。另外一种的 茶饮比较适合就是使用在一些像压力比较大的人。大家可以 听到说有一些人工作压力大或生活压力大会造成一种忽然爆胖的那种那种形。
我就属于压力大。
对，所以在压力大就是要针对这个压力来做一些缓解，来达到那个不要让它因为压力大造成肥胖的这个机转。那中药其实里面有很多种药物是针对就是压力的部分。那比较常会用在茶饮里面的呢，我们就会使用像是柴胡啊，然后玫瑰花，那另外还会再加上一些像薄荷的东西，薄荷、陈皮这种，就是除了在疏肝的作用在呢，我们也会加一些就是健脾胃的东西在里面，来达到一个加成、相辅相成的作用。那另外也会加一些这种部分，我们也会再加一些像是番泻叶这个东西。这个番泻叶呢，它就是会有一些消胀气。通常压力大的人都是属于肝郁气滞的这种问题啊。那当肝郁气滞在体内运行不畅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堵在肚子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胀气的问题。那一方面除了造成肚子胀啊、胃不舒服，那也会造成一些便秘、大便不顺的这个症状出现。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加一点点的番泻叶在里面，它就有一些帮助消胀气。然后还有一些行气活血化瘀的效果在，所以就可以帮助一些像压力大造成一些便秘啊、大便有问题的人，会比较适合使用这个东西。那像柴胡、玫瑰花这些，它就有一些疏肝解郁的效果。那我们再加上像是陈皮、薄荷，它就有一些解表的作用，那也会有一些和胃、健脾胃的效果在。所以当肝郁气滞的作用缓解了之后呢，然后又达到有一些健脾的效果在，人的一些气血运行是比较顺畅的，大便也比较通顺的时候呢，就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这个比较是我们中药常用在减肥茶的这两种的成分。
所以其实如果要喝减肥茶，其实并不是说去市售的就是买了一个减肥茶，其实应该给中医师去看一下你是哪一种体质。
对，因为减肥茶其实太多种了啦，那名字有很多，成分其实很重要，因为它有的时候只标着名称，然后不知道成分是什么，其实并不是适合每一个肥胖的人来饮用的。所以最好就是给医生评估过。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喝减肥茶来减肥的话呢，是有哪一种肥胖的类型人比较适合喝这种减肥茶？比如说是苹果型的体型呢，还是梨型的体型，还是软腭型的体型？这样有没有说因为什么体型的人就比较适合喝什么样的减肥茶，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禁忌，然后效果是怎么样？
因为人的体型其实百百种，就其实我们在给病人在喝一些减肥茶饮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去考量说他是属于哪一种体型，因为我们去看的是属于他是哪一种体质跟症型。所以我们就是不是在看体型，我们是要去辨别他的症型是哪一种。像是属于一些肝郁气滞的啊，还是属于一些脾虚的啊，或者是一些胃火旺盛造成食量很大的。这才是我们在临床上面会考量到说要给病人喝哪一种减肥茶的效，哪一种减肥茶会比较好啊。至于说有什么禁忌症呢，其实还是会有的。像如果是属于一些脾虚的患者，那他如果又有伴随一些像是常常在拉肚子、大便不成形，那消化比较不好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给他一些那种润肠通便的效果太强的这种茶饮，其实就不太适合。他反而喝了之后，会让他的脾胃的负担更大，那这样子反而会造成他就是减不下来，然后一吃就胖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禁忌啊。那通常如果只要达到一些对症下药，我们针对他的适合的症型给他适合的减肥差异，其实他的效果就是会长期下来是会达到控制体重的效果的这个作用在。
所以按照苏医师讲的，就是脾虚的人其实要特别留意，就是并不是减肥茶不见得会是适合这样的体质。
对，其实大家在减肥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就是只要就是减少自己的东西的摄取，利用节食来减肥，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要跟大家就是要呼吁一下，就是当自己的脾虚的时候，就是代表说自己的代谢功能是比较差的，吸收消化的功能都是比较差的。其实他一开始如果这样子借由节食来减肥，或者是少吃一点东西，一开始可能会瘦了，因为一开始吃少一定会体重会先下来。但是当自己的脾胃功能比较差的时候，那吃的少其实能够下降的体重达到一个它是有它的极限在，并不可能因为你只要不吃就一直瘦下去。因为不可能不吃东西嘛，不吃东西就会肚子饿、那个时候呢，开始受不了就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就会马上复胖，而且胖的速度会很快。那因为之前节食的时候造成的脾胃的功能比较差，所以代谢功能变得更差。那这个时候吃的东西下去呢，就会造成代谢不出去。所以就有很可能造成肠胃道不舒服，然后便秘啊，或者是腹泻的这些症状产生。那体重变胖当然是在所难免，而且会变得比原来还要重。
喝减肥茶来减重的人啊，那可以把减肥茶当成开水喝吗？就是我如果找到了我适合的减肥茶的种类的，那我可以就是一整天都一直在喝。
这个如果是经有一些体质的辨别找到说适合的减肥茶的话，其实它是可以长时间饮用的啦。但是我其实还是建议就是至少一个月或两个月去找医生看一次，因为体质是会变化的。所以通常有在做一些饮食或药物的调理，那调理过一阵子之后，体质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建议说去找医生再重新辨别辨证一次，看体质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那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的话，那继续饮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当如果喝的是适合自己体质的减肥茶，那把它当成开水来喝是没有问题的。那通常效果的话，因为这个减肥茶其实因为它不是药，它是用来当做一个保健的食品，在里面的药物的浓度就不会很高。所以我会觉得说它这个东西反而不是用在直接做减重的效果，它反而是在用在一个维持这个体重不要过度的增加，然后达到一个体质的调整。那体质调整好的话，身体的代谢机能好，身体本身控制体重的效果也会变得比较好，这样子。
那像苏医师，你在临床上面如果看这个个案呢，喝减肥茶，他们最常看到的这个副作用是什么？
常常在喝这个减肥茶的副作用，其实通常都是一些会造成像拉肚子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比较常见的。因为他其实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那反而水就喝的比较少，反而是以这个东西来当成就是自己的开水的这个部分。那当如果说这里面的一些润肠的那个药物，就是虽然说它成分的剂量原本没有很多，但是其实长时间喝下来，它累积的剂量是蛮高的。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些润肠或滑肠的效作用在，那就比较容易产生腹泻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要就是一段时间还是要去辨别一下自己适不适合继续喝这个东西。
那所以如果是有喝减肥茶的话，要搭配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效果才会更好？
通常的话我都是会建议说，除了减肥茶之外，一定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作息啊跟饮食的一些控制。那通常会再搭配上一些药物的调理，因为毕竟药物才是直接针对自己的身体的体质做直接的调整，而且效果其实是蛮迅速的，不会说到很长的时间。那另外做这些治疗过后，或者是长时间喝了这些减肥茶饮之后呢，造成体重已经有下降了，那如果针对一些局部不满意的部分，瘦不下来的地方，像是手臂啊、蝴蝶袖，或者是可能腰的两侧或前面会比较觉得不是很满意，这个时候就可以搭配像是埋线的这个治疗，然后就达到局部的这个雕塑的这个效果。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找到最主要它适合什么体质，适合哪一种减肥茶，但是还是要搭配最主要的，比如说中药或者其他的一些传统医学的方式来治疗，效果才会更显著。
对。
其实啊，最有效的减肥方式就是改变饮食跟生活的形态嘛，让自己变健康，而且呢又可以长期的维持好的习惯。那如果自己控制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的话呢，或是都没有效的话，其实就建议应该来看专业的减重门诊，像看中医的减重门诊或是西医的减重门诊，其实都可以的。那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面购买来路不明的减肥茶或者是减肥胶囊哦，因为你吃了这些来路不明的这个减肥茶或减肥胶囊，那就是怕说会越吃越多，然后为了减肥而伤害身体，其实真的很划不来。那今天非常的谢谢苏医师呢，来帮我们讲解了这个减肥茶的议题。我们针对今天的主题呢，请苏医师帮听众朋友呢规划三个重点。
那其实，对最重要的东西哦，其实不是减重啊，我们就是不要自己去市面上自己去购买，减肥茶或来路不明的药物，或者从街坊邻居听到说这个很好，这个有打可以有减重的效果在，就自己去购买。因为这种通常还没有达到减重的效果，其实可能会先达到它的副作用 的这个效果在，像是可能会造成洗肾啊，一些有农药或者是重金属残留在里面。那这种那像现在这次就是有听到说有里面会掺的毒品在里面，然后就有一些上瘾或者是造成生命危险的这种副作用在。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自己去购买来路不明的东西来吃来食用。那针对这个今天讲的内容，其实重点就是在我们一定要先去找医生辨别说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体质，因为减肥茶太多种了，我们一定要先去辨别好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体质，然后请医生建议你去吃或者是去喝哪一种减肥的茶饮，哪一种体质的减肥的茶饮，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对症下药，减重才会比较效果会比较好哦，并不是说只要有喝减肥茶就会瘦，还是要针对体质的辨别哦。那另外就是要定期，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要定期的去回诊，那请医生帮你鉴别诊断，说自己的体质有没有因为这一个月的或这两个月的一些体质饮食的调理，那有没有达到一些变化？那适不适合继续饮用原本现在正在喝的减肥茶？那当然，如果适合的话，就可以继续喝。那如果不适合，需要做调整的话，再请医生建议说你是要喝哪一种的减肥茶会比较好，这样子。那希望就是大家在经过一些减肥茶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治疗的时候，都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达到自己满意的这样，满意自己满意的身材。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苏医师帮我们分享这个减肥茶的主题。那如果对于减重的任何方式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应该要寻求医师的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会比较达到效益，才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那今天我们的聊聊就到这边喽。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